大家好，欢迎来到设计人竞技场。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有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也是我们国际奖项的常胜军陈鹏旭设计师。那为什么邀请他来呢？因为我们曾经在疫情之前，这个 COVID 疫情之前，我们曾经一起在参加了意大利 A Design 的这个颁奖典礼。那鹏旭也拿过两次，A Design 的这个金银铜奖都拿过了。
是，很高兴再次受邀来参加这个 Catherine 的 Podcast 的录音哈。那这个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意大利 A Design 的一些经历跟这个去参加颁奖典礼的一个感受。
是。那我想说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意大利 A Design Award。 它其实是这近十年来在尤其是在亚洲跟台湾串起来，算是国际奖项，是蛮知名的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国际设计奖项。那它光参赛的类别就超过100个类别。那当然我们今天那个鹏旭他所参加的是室内设计、空间设计的类别，那就算一项了。那其他他当然还有很多是产品设计啊，或者是航空啊，甚至是平面设计、好珠宝设计，还有非常非常多不同面向跟不同产业的一个设计奖项的类别。那这个奖项呢，其实老实说它的奖次其实是依照分数跟我们讲参赛的案件的百分比来做计算，从最高等级的我们讲铂金奖、金奖、银奖、铜奖、铁奖大概就五个奖次了。那加上它的类别有这么多，那当然前面的其实你讲说金银铜铁都有了，那这个奖是不是很腐烂呢？其实没有，它反而在这几年，因为在亚洲的这个我们讲流行，或者是我们讲曝光率这么高，它的奖次，即便是到铁奖，它也都是在所有的参赛案件当中是占前30%，有机会进到这个前面的奖次。那以铂金奖来讲，它就真的是不到1%的几率可以获得铂金。那鹏旭之前有拿过两次金奖。那这个金奖大概就是前3%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难得的。A Design 这个参赛的规则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看起来它会有所谓的报名时间，依照早鸟、一般、晚鸟、到特晚鸟。那他的奖次的给的分数，还有他需要填写资讯的栏位对应的一些细节，也都比其他所有的奖项要复杂很多。所以整个参赛的程序其实是蛮耗费心神的。甚至到这几年，因为A Design 他有出版所谓的得奖的年鉴，那这个年鉴当中呢，又有需要我们在创作者本身的我们讲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它能够出版，所以它会要求很多的细节，包含你的这个智慧财产权的授权公司的 logo 你的图片、你的文字要求的非常非常细，也是因为这个保护我们所谓的原创者。那这个当中其实在台湾有前几年有你讲说比较没有那么有专业的这个出版他们自行就去出版了一些我们讲的得奖年鉴，那其实是非官方授权的。那也就有这样子，他们也跟设计师这些得主另外要求说要出版的费用。那我想鹏旭也知道这件事情。
我知道，对对对。因为官方他本来就有出年鉴，
对。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第一次得金奖的时候，也有这个出版商有来邀请我们要不要登这个类似广告所以我们就觉得怪怪的因为也没有官方的授权，然后得奖的设计师也要自己再付这个出版这个费用。 我就觉得不太合理、哦、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没有参加他们所谓的这个那个台湾版的
年
鉴、哦、
对，
这个我们就没有参加，
其实它费用还蛮高的。 对，那像意大利 A 比赛，它其实在每一年的二月底，然后它的延期也最多到三月，它就必须要把所有的参赛的资讯就上传完毕，那到四月的中旬它会公布这个奖项的结果，然后在六月的下旬或者是七月上旬，他就会就颁奖典礼、
嗯。
那彭旭，你那个你有没有印象在？在2019年，
嗯
好、
嗯嗯，
在意大利的颁奖典礼、嗯嗯嗯，你可以回忆一下那时候整个颁奖典礼的过程。
嗯，对，这个在疫情前刚好我们参加过后，就全球就是陷入这一个大的疫情的两三年的时间哈。嗯嗯，颁奖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就在 Como、
嗯、
对，在 Como 的一个城镇里面的一个古堡里面，它旁边有一个湖、哦、然后再一个古堡，然后在那个地方，其实从我记得是从下午的时候开始可以陆续的带着你的那个得奖的邀请函，对，就是那个票，应该是票券嘛、嗯、
是，
可以进到这个古堡的颁奖典礼里面去。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是七月份嘛，
对，
七月份，
对，
七月份刚好当时欧洲也是热浪来袭、
嗯、
所以就非常热。我记得我们在车上有看到那个温度表有到40度、41度，
是、
哦、非常热。可是因为第一次到这个意大利的现场颁奖典礼，很多的各国的设计师都在那个古堡的广场里面，可能也因为就是这个交流，然后也没太多的这个觉得很热，因为那个古堡其实环境很漂亮，
是在湖畔、欸
哦、对，在湖畔、嗯哦、然后就等待的进入会场，那会场就、我记得我们还算幸运，就是比较早进去，是因为他好像是
六点就进场吧？
对，好像是有这个金银铜奖，他有顺序入场，我记得是这样。
是
你当然金奖就可以早一点进到这个会场，结果发现进到那会场以后，反而
更
热。因为反而外面还有风，还有
自然空气，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各国的这个设计同业可以互相交流。
是
进到里面，我发现哇，里面像一个大烤箱一样，热得要命。因为那时候，当时我记得好像也没那个古堡里面，因为是古迹，没有空调，然后就非常热。
当时在其实，在欧洲那几年啊、就是气温开始爆热之前，欧洲的夏天虽然也是夏天的热，但是不会这么高温、
嗯、
所以很多不管是古堡古建筑或者是现代建筑，他们其实是没有装空调的。
对对对对，我后来也发现，因为我们、在这个颁奖典礼我们也稍微有一个小旅行，也住了几个民宿，然后也了解到说、欸、他们其实这些民宿都是没有装空调，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地的意大利人，本来就没有装空调，我想应该就是环境地球暖化，然后造成本来原本不该这么热的地方也爆热、哦、那这是我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彭旭，你可以你还记得你那时候穿什么衣服进场吗？
当时我们一定是盛装打扮啦、啊、一定都是女生一定是
小礼服，
对
服，
男生一定是 全套的西装啊，
加上领带，
对啊，那西装一定都是湿到不行啊。
我记得他有一个、典礼前的一个小的 cocktail 那个酒会嘛、
哦、
对不对有一个 finger food、啊、
对那个 bartender 或者是那个waiter 这些，他们都是全身都是湿透的啊。
对，我印象中当时他们都是穿的白色衬衫，然后加上一个小的那个叫什么蝴蝶
领结 对，
然后所有的那个服务生
衣服都是湿透的啊，
他整个衬衫全部是贴 贴胸贴背全湿、
啊，所有的那个设计师或者是服务员或者是全部每个人都是湿
热到爆炸。但还好是意大利是算湿度没有那么高，算是干燥一点，不然那个湿再加上黏，像台湾那样大概就会中暑了。前面他除了开场以外，然后先从铂金奖开始颁。彭旭那一年是金奖嘛，那金奖是第二顺位，然后他是每一个得奖者每逐一唱名上台领奖。
对对对，所以时间会拖非常久，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主办方很用心很重视每个得奖者的方法。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么全球这么多投递的作品，然后得奖作品也相对会比较多。
是。
那从这个铂金、金、银、铜、铁，那每位得奖都要上台，所以就是我记得就是从下午傍晚进场，一路搬到颁奖典礼，搬到半夜才结束。对，
凌晨
半夜
快三点，
对，才
搬完
整个搬完，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也印象深刻，就是哇，原来这个意大利艾迪赛的颁奖典礼是这样子，这么的欢乐，这么的冗长，这样子。
我印象中，他除了每一个奖次逐一颁奖，每一个人一个一个颁之外，他比方说，我那记得说，你金奖全部的人颁完，还要再回台上。全部人在大合照一张。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就是前我记得是金银铂金跟金银吧。
哦，铂金奖因为人数少，
对对对，我会有一个大合照，可是后来就银铜铁好像没有，
人太多了
。对，
是。然后从下午五六点进场，一直到半夜凌晨快三点，
对对对，
才真的完全结束。
对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看很多人坐不住，或者有的前面领完奖就闪人了。
对对 对, 对，一个很漂亮、很有历史感的古堡里面，而且是特别挑高。我记得非常挑高的一个古堡空间里面，
歌剧院，我记得它是那个窗帘是那种绒的红布，
对对对，
搭配金色的一些、哦、我们讲那个比较像是那种古建筑的那种装饰，
对对对，
然后整个天花也都是非常的富丽堂皇的，
对，就是非常有历史感，然后细节非常多的一个空间，然后每个转角处都有一些。值得看的一些细节
那
对对，
是，所以那时候去颁奖典礼，除了看门道、看热闹，然后去体验这种尊荣感，你那时候还有留下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想就是这些细节在当时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有达到这个建筑的一些细节跟这个。工匠的工艺，这个是叹为观止以外，就是印象深刻的也是就是这个环境的变迁造成这个原本不应该这么热的地方也开始变得这么热，这个也是我觉得当时在这次的这个颁奖典礼在意大利也印象深刻的一个想法，然后也觉得说好像我们在这个不同的环境时空背景下好像有一个设计者应该有不同的因应的方式、
嗯、我记得彭旭也在2016年有去德国参加 IF 设计奖的颁奖典礼，
嗯，
彭旭也拿过三次 IF 奖，
对，16年是第一次拿了、
是是，
之后因为疫情期间也得奖，所以就 没有办法去拿。对，
那一次的德国的颁奖典礼跟意大利的颁奖典礼，你觉得对你来说两边你都参加过有什么不一样、
嗯、哦，那个 IF 奖他当时是在那个我记得是 BMW 的总部的大楼里面颁奖，他把这个在德国把那个 BMW 是跟宾士是两个德国最很指标的汽车产业的这个指标的企业嘛，所以他就在当时2016年是在 BMW 的总部大楼里面 就是也是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开始陆续有得奖者可以进入，还没颁奖厅以前他就有专门的导览，就可以给那你看看整个大 B&W 的大楼的这个整个里面的建筑的设计，内部的设计，甚至新的车子等等，然后陆续的就是等待这个颁奖典礼的开始。那颁奖典礼也很有趣，就是一开始就是有个大的，我记得有个大的舞台，然后大家得奖者都会在那个舞台前面，就是聆听这个金奖的这个得奖者的一些想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会
live 吗？
对对，现场会有一些、
现场说，
对，会说，然后当然还有 IF 的那个主持人。
总裁
他也会做一些致辞等等的，除了舞台以外，旁边有一些就是 bar， 就小的 bar 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流，跟国际的这个设计师可以做一些交流。那2016年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会有当天会颁发纸本的奖状，对，
证书，
对，证书。我一直印象中是日本人跟这个德国人应该是非常
严谨
的，对对对。当年度我知道就是有蛮多国际的这个获奖者，他们的证书是没被送到现场的，
错愕。
对，所以我就当下也跟着这个服务台做了一些反应，当然他们态度也是蛮好，马上要处理。然后我们当下当然没有办法拿到我们的个人的奖状，那只能给我们一个就是
公版
的奖状拍拍照这样子。对，这个是也是后来回到台湾才不知道隔了多久，他才从德国再补寄过来。对，那当然他后续还有一些这个叫做设计师之夜，就是有一些 party 会一直延续到这个半夜，
也是到半夜，
就是可是就是一个比较交流一个交流的一个时间。
他没有，因为我知道像德国 IF 奖，他只有分金奖跟一般的 winner， 他只有两种奖次，
是，
所以他不会逐一唱名上台
的奖嘛，是，
不会嘛，
对
不对？
对对
，OK。但是就是比较多是
交流，对，
他有表演吗？
我记得没有表演，
所以
没有表演，对，就是
也没有表演，德国 IF 也没有，
对，没有表演，就是一个提供一个空间，然后一些饮食，让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做一些交流这样子，
然后拍照墙拍照，
对，
就那时候还有一个。衣服他会列出一个，就是所有你自己的名，
对对，公司的名称，对对对，
可以去找到你的，
对对对对对，可以找得到，就是从你的字母，他我记得他是从字母分，
字母是啊 ，A B C 的
A B C 字母分来分这样，对。
所以你比照两个颁奖典礼，你个人觉得，
各有各的国家的特色吧，
是
哦，对，因为。德国毕竟是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然后意大利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比较有历史感有的国家，所以当然会反映到他们的这个场地的选择，或者是他们颁奖的这个流程等等的，对，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吧。
如果还要再参加一次，你会选哪一个？
IF 奖我们是得了今年很幸运再得了一次，所以是第三次了。然后我只有去过一次，其实我都蛮想去，因为16年到现在也好多年了，所以蛮想去在附近再看一看的。
是，
那意大利其实有意大利，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长形的空间，当时我们在意大利也是在比较北部的意大利，南翼的部分我们也没有机会去走一走，所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想去啊，都会想去，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看一看。
所以你觉得这两个奖项给你的尊荣感来说， 设计师得奖设计师来说，你觉得尊荣感哪一个比较有被那种被 honor 的感觉？
嗯，各有各的特色吧，因为 A Design 它是比较这几年串起来蛮声量蛮高，然后
知名度
也蛮高的奖项。不过意大利这个奖项也因为这个行销媒体的功夫花得很深，所以这个每一年的这个颁奖典礼我感觉越来越盛大哦。
是。
那德国的话，艺术奖因为它毕竟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
蛮指标的。
对，然后也是国际知名的四大奖项之一嘛，哦。
是。
所以你真的要我觉得说，哎，哪一个比较有一个对于设计者来说比较有一个你所谓的 honor 也好，或者所谓的这个特别想的话，我想应该除了各有特色以外，我觉得艺术奖应该是对我来说应该是最比较有一个更有一个指标性的获奖的意义吧。
是是是，然后还有他的得奖的证书讲座。其实还有甚至他送来的整个得奖的 package， 那个我们讲得奖的套装，
嗯，
觉得收到的时候哪一个带给你的那个哇哦这种惊喜或惊艳感，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
其实这两个奖项在整个的讲座的包装上面其实都蛮用心的，嗯，Edisai 他的包装都蛮精致的，我们收了几个从金银铜奖的这个包装，其实都蛮精致。嗯，艺术奖也是、哦，所以如果单就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都各有各的特色，欸，
是
各有特色。
不过这两个奖项其实都费用都逐年增高，
哦，
有发现吗？
对，
意大利 AD 在从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年参赛的时候，好像那时候300多块欧元的报名费，
嗯，
现在已经涨到快要接近600欧，
嗯，
几乎是一倍了。
嗯，对，也可能就是他整个行销支出啊，
哦，
或者是知名度各方面都打开了嘛，哈。我这个应该就是可以合理的推断是这样子的结果。
你觉得他的得奖后行销，以这两个奖项来讲，你觉得哪一个做得更好一些？
嗯，艺术奖它在台湾有一个分办事处，
嗯，
哦，那我知道的 Edisai 目前还没有，
嗯，
那可是 Edisai 在媒体网络媒体的行销上面着力我觉得蛮大的，嗯，那艺术奖它是真的派了一组人在台湾有一个分站的概念，所以各有各的行销的渠道跟方法，然后艺术奖也在台湾办了蛮多的展览跟讲座，
嗯，还有沙龙，
对，
哦，对。
然后 Edisai 比较没有在台湾办，嗯，
是，
哦，反而在网络行销上面琢磨比较多，所以我想他们的策略跟行销的方法跟渠道的想法应该蛮不一样的。对，
像以我们跟这两个奖项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其实还真的是民族性不太一样，
嗯嗯，
对，
嗯，
德国人就真的就比较一板一眼一点，稍微严谨一些，
嗯，
意大利人就比较浪漫，
嗯，
或者是说他比较节奏上不太一样，
嗯，
那甚至我觉得说意大利人好像是七八月都真的都在度过暑假了，
对对对，有时
候说是找不到人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这也，
嗯，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是比较
文化是如此，
是重生活，
嗯，
这跟每个民族的观念跟价值观应该都有一些不一样吧，
嗯，
对，
对，不过意大利 Edisai 的讲座它也是用 3D 列印，用金属列印的，然后德国 EIF 是用一个铝合金的，
嗯，对，
那就是 EIF 他们没有印得奖年鉴，
嗯，
但是 Edisai 意大利 Edisai 它有，
嗯，
而且它是分不同类别，
嗯，
产品，
嗯，
空间，它就
各
自有一本，
嗯，
对。然后在意大利这边，哎，就是两个奖的颁奖典礼，你印象他的，讲说这个迎宾的酒会， 这种它供应的陈列的方式啊，或者是它的饮食的内容啊，餐饮内容，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伊芙有提供德国黑啤酒吗？
哦，他那个鸡尾酒啊，然后或者是啤冰品、饮品都有。
嗯，
对，就是他有一直有服务员会在那个设计获奖设计师的这个交流区里面走动，然后会问你说：“哎，你需要什么样的饮品？”
是，
所以其实选择性还算蛮多哦。然后我记得 AD 赛他有一个提供一个餐台，一个吧台，你可以去跟这个服务员说，然后去拿。哦，那衣服它比较是桌边服务的方式，就是你不用移动。
哎，所以有座位吗？
有座位，也有个立吧，也都有。都有，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站着，
对，
还是要
坐
着，
然后只是这些小点心所吃的喝的都是服务员会在你旁边走动问，然后会拿过来。
是，
然后我记得 AD 3不是 AD 3，是你自己要去取用，
排队取用。
对，这差异在这边。对，
其实在设计师李鹏旭在国际间得奖这么多的经验当中，你去参加过几个不同的颁奖典礼，其实去参加这种国际型的大的颁奖典礼，其实对你来讲其实是蛮多收获，除了当下这个典礼的仪式有尊荣感，或者是体验不同的文化之外，你其实还是会借机在当地做一个旅行，
是
去体验。
以我来说，因为飞行了这个十几个小时到了欧洲去，应该不太会只是当天的领奖就马上又飞回台湾对，
是
一定会去看一看，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特色建筑或者生活。
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说，如果假设是没有疫情这个干扰，其实每一年就有得到不同国家的奖项去参加他这样子的盛大的典礼，去体验民情风俗，然后也去再重新充电。对设计者来讲，其实去吸取一些不同的刺激，比方说跳脱原本的生活环境跟空间，去一个异乡，其实对你们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养分。
是，我相信，不管是设计的从业人，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设计者哦，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在从旅行当中，或从不同的文化的体验，会给我们不同的灵感跟刺激，然后会带给我们在往下走设计的一个养分。我觉得是每一次的这个透过每一次的这个。国际的竞赛颁奖典礼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设计的水平到大概在国际上是怎么样的程度，以外参加这个盛大的这个颁奖典礼也可以让我们有在设计上面有不同的体验跟人生的不同经验的体验。
是，如果没有颁奖典礼的设计奖，你会考虑参加吗？或者它不会是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最近有一个奖项，我们也得了一个双金奖哦，就是芬兰的 Arch Design World。这个是大可能蛮多设计师或者是设计从业者可能不了解的一个奖项，
比较新的奖项。
对，可是它就没有颁奖典礼。可是它蛮有意义的，因为它把这个颁奖礼的费用节省下来，然后呢，在你的这个获奖的这个设计师的所处的周边帮你种一棵树，就是因为这个奖项主要的评选的标准就是除了美学以外，你要去碰触到就是跟环境的规划友善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去落实跟实践？ 那我们这个奖项，我也觉得说，虽然它没有颁奖典礼，可是它有不同层面的意义，我也觉得蛮好的。
是，对，是，所以你认同它的核心理念，所以有的时候有颁奖典礼很好，如果它有特别的意义，把这个仪式转换成另外一种更有价值的行动。那我相信以彭旭的这个我们讲友善的环境友善的议题的想法，应该也是会考虑。
是是
是。那我们今天也很谢谢彭旭来参加我们的专访，也分享他在不同国际奖项的一些典礼当中，或者这个旅程当中的一些体验，以设计者的观点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我们讲的一个旅行的片段哈，重点的分享，精彩分享。那真的再次谢谢彭旭，你继续用你的奖项来环游世界。
好，谢谢谢谢 Catherine 再次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空中见喽，拜拜。